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台湾巡回演出、近百政要迎客、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爱国同心会成员被逮捕、民众额手称庆。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台湾巡回演出，近百政要迎客。美国神韵艺术团第九度来到台湾，于3月4号至4月12号在台湾七大城市巡回演出39场，其中一场是由企业赞助为去年高雄气爆灾民和救灾英雄义演的专场。在神韵艺术团抵台前，有近百位各级政府首长和地方政要、立法委员、议员等相继发来贺词，推崇神韵演出精湛。台湾总统马英九和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也致赠花篮迎接神韵到来，更有大陆游客送来鲜花祝贺神韵在台湾演出圆满成功。
神韵艺术团3月4日在高雄文化中心拉开了首演序幕。连日来尽管票房早已售罄，但在开演前剧院门口仍然涌进许多来到现场寻票的粉丝。神韵吸引两岸三地的各界主流精英到场观赏，并获得一致推崇与喜爱。
3月5号下午是由台湾企业赞助的专场演出，神韵晚会充满正面能量的节目内容让高雄市府官员与灾民感动赞叹，让1000多名受害与不安的心得到抚慰，重现希望与光明。高雄市府秘书长李瑞仓赞叹神韵的舞蹈神乎其技，与现场音乐的演奏配合的惟妙惟肖，再加上背景的画面最新的科技，而且和舞蹈故事互动，非常感动。演出中神笔的传说最让他有所感触，神韵把中国的历史故事穿插在演出里面，节目中有表现善恶的问题，最后用善感化了恶，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这样的高尚道德情操。
梵蒂冈教廷册封的高雄教区吴玉赞爵士全家观赏了神韵3月5日晚场的演出，沐浴在神韵祥和氛围里。吴玉赞对于神韵传达真善忍的讯息内心感动不已。吴玉赞认为，神韵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提炼出来，等于是把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做了一个总体的展现。节目中表现被迫害者对加害者那种忍辱负重、宽厚包容的精神最令他动容，这是修炼真善人达到极致的境界。他说，一般人也要讲爱人，但真正做到爱人却不是简单的事，而爱你的仇人就更难了。节目中最后迫害者也被感动，甚至转而向善，可 可见这种爱已经达到一个巅峰至极的境界。他表示，深信真善忍的力量能带动世界的改变。
1月31号至2月28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先后在澳大利亚5省6个城市演出27场。澳洲各界见证了世界第一秀呈现的纯善纯美，再一次被神韵的风采所倾倒。他们盛赞神韵传递纯正能量和普世价值，激发人们对生命来源与意义的探索。联邦国会议员佩雷特先生观看神韵后表示，神韵中每一个故事都是永恒的，都令他感受到生命的启迪。找到生命的目的，生命的尊严与高贵，都是需要费一番周折的，这也正是今晚故事中所要传达的。无论你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可以聆听到这个讯息。
世界著名声乐艺术家、声乐教授威斯科女士观赏了神韵在堪培拉的演出后，由衷的赞美：神韵是世界超一流的演出，太精美了，绝对是精彩纷呈。我爱神韵的音乐，太美了，伴随着音乐的每一个动作，并与唱、舞蹈融合，以及与各个艺术类别的融会贯通，创造出人们所需要的一台卓越杰出的演出，我认为非常的富有价值。我要称神韵为全世界看到的最杰出、最好的第一流的演出。悉尼华人社区的前辈何威廉先生看完演出后感慨地说，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就一定要来看神韵，特别是年轻人，因为神韵的舞蹈体现出了真正的中华文化，体现了传统的艺术手法、艺术技巧。不仅是这些，演出还体现了真善忍的中国传统道德。神韵不单单是一个艺术演出，它有道德理念很深层的内容，对人有很好的引导作用，能引人向善。
3月2号下午，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在市中心的 St. George 大道和 Bloor 大道附近举办真相长城。他们表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谎言，了解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的真相，在这历史巨变的时刻，唤醒更多的中国民众选择光明的未来。在全球退党网站上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9500万。共产主义在过去100年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广为人知。加拿大国会议员安德斯在电话采访中表示，他对这么多人退出中共不觉吃惊。很多中国人对现体制失去信心、信任或尊重，这不令我吃惊。首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所有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外来货。他说，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控制政权数十年，经过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比如文化大革命等，导致很多传统文化消失。多伦多大学学生安托尼·斯科特说，我认为任何镇压信仰、对信仰实行暴力都不能接受。如果中共对任何信仰推行暴力政策，我觉得人们退出它，甚至推翻它，是个很好的事情。安托尼还说，如果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能够联合起来，对中共发出强大声音，告诉他们，你们迫害法轮功是错的，那样将对人权很有帮助。
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市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简称 UBC， 中文简称卑诗大学。该大学的法轮功学员2月24日至25日在校园内举办了法轮大法图片展，并现场展示功法。展览期间不断有有缘人来了解法轮功，索取真相资料。目前已经有50多人前来登记，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去年10月末，法轮功学员还在 UBC 举办了真善忍美展，许多参观者当场落泪，并发表了许多感人肺腑的留言。例如，我发现《震撼》这部作品强有力地表现了信仰的坚强与力量，它可以超越一切肉体的苦难与外在的压迫。这是一个深具启发性和触及心灵的艺术，基于现实的经验、勇气和对人性的希望。感谢你们举办这个活动，让我们知道在你们国家发生的事，让我们看到你们的人民是多么的英勇无畏。
美国波士顿学员于3月1号在麻省昆士高中再次参与一年一度的昆士中国新年联欢活动，摆置法轮大法展位，示范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展示大法真相资料，利用机缘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红传的盛况及学员在大陆遭受的迫害。当天在祥和喜庆的气氛及法轮功学员整体配合之下，脱离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美好未来。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加勒斯特市的圣戈尔基中心举办了法轮功真相信息日，讲述从1999年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非法迫害。很多人看到横幅上的内容，了解了真相后，纷纷在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请愿书上签名。该请愿书旨在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能够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和种族灭绝的罪行。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市20多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绑架。3月2号，天津市河西区傅少娟在家中被大营门派出所警察绑架，张翠环在住处被20多个武装警察绑架，南开区法轮功学员赵满红去上班，在小区内被2号桥派出所警察绑架，河东区宋云玲在家中被中山门派出所和河东分局警察绑架抄家。河东区屈云玲、河北区唐月华、李洪基、李建敏被绑架抄家，李珊珊、刘琼等3位法轮功学员在塘沽区的单位正常工作时被4、5名便衣绑架。
黑龙江大兴安岭阿尔木今年6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玉淑女士，由教师升为校长、教育局主任，因为信仰法轮大法遭冤判12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种种残酷迫害，死里逃生，2014年5月回家时身体残疾。2015年2月28日，因有人看到他家的窗棂上贴有法轮大法好字样，遭警察绑架，目前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辽宁本溪市2013年4月25号被610绑架非法判刑的10多名法轮功学员和2014年5月5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重违刑二审上诉，均被本溪市中级法院法官丙妮婷宣判维持原判。据法官说，关于法轮功的案子，从抓人到审判甚至判几年，都是610的人说了算，法院只是走形式。重庆市江津区72岁的罗泽慧女士遭追捕，有家难回。2015年3月4号下午，国保大队610人员等一伙闯到她家抢劫，次日绑架她的儿子江宏斌，威胁说只要交出你妈妈你就回去。从老人被保外就医到现在，一直在被抓捕逃亡中度日，他的儿子多次被国保劫持着抓捕他的妈妈。罗泽慧女士2008年5月与丈夫江西清先后被江津区国保大队绑架，丈夫被送劳教，她被江津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8年，在重庆女子监狱被迫害昏死3次。丈夫江西清在2009年1月28号被劳教所迫害致死，尚有体温的情况下送到殡仪馆的消息震惊海内外，迫于国际社会压力，监狱2010年1月同意罗泽慧老人保外就医。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8日，美国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长岛 Huntington 组织的一年一度的圣 Patrick 节游行，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当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游行负责人和州众议员们纷纷高兴地和法轮大法学员握手并表示感谢。 许多在道路两旁观看游行的民众向法轮功学员挥手，有的鼓掌，有的不断的高声赞叹，太美了。有的民众跑到学员的队伍中索要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二月底，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连续来到彭亨州三个市镇直良、儿莲突、文德甲举行了三场新年游行，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新年的喜庆和祝福。这是继大年初三初四法轮功学员在霹雳州和雪兰莪州举行三场游行后的另外三场游行，所到之处同样获得各族民众的欢迎。许多民众打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法轮大法游行队伍所带来的美好，纷纷盼望他们能再来。
2月27日至3月1日，由泰国 MOVA 管理机构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健康与美容博览会上，法轮功学院的展位上整齐地摆放着泰文版的转法轮、大圆满法，以及泰文交工光碟、真相光碟、各类真相传单、小册子等。法轮功学员连续三天的弘法，即在展台上的五套功法演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前来询问、了解及学练功法动作。
3月7号，部分莫斯科法轮功学员来到菲利公园，为公园工作人员及前来公园游玩的民众介绍法轮功。法轮功学员首先跟在场的民众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在中国还发生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限狱12载，武增建被山东监狱关小号狱两年。2003年被中共当局判重刑13年投进山东男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武增建，十多年来一直不配合狱警对他的洗脑转化，经常遭到狱警的虐待。从2012年12月份又被狱警囚禁在监狱小号里面加害，一狱两年。由于中年不见阳光，他的脖子、两手臂等部位出现了大面积的黑色斑块，身体明显消瘦，精神状况不如以前。而他的妻子齐成荣于2003年含冤度完了铁窗时光后，回到了几乎一无所有的家。在当地恶徒们的不断骚扰迫害中，这位坚强的农家妇女深明大义，克服许多困难，重建自己的家园。他不但料理好了家务农活，照顾好了公爹公婆，还打工挣钱，供应两个孩子上完了大学并成家立业。但一想起还在狱中遭难的丈夫，他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苦涩和挂念。如果依照中共当局网判的刑期算，武增建应该今年就走出冤狱，请社会各界正义人士予以声援。
中共两会惶恐，北京周京再次遭绑架。中共两会期间历来害怕好人，2015年3月8号六名恶警蹲坑，将法轮功学员周京绑架到派出所。周京家中上有年迈的公婆需要赡养，下有15岁上中学的儿子需要照顾。周京女，1976年生，家住东城区鼓楼和平里。3月8号晚，周京下班后回家，被闯进的警察和便衣绑架，家中被抄，其中有警号022332和警号021247的男警，另一警号020299的女警许梅录像。据悉，近来北京丰台、石景山、海淀、昌平等区都有法轮功学员遭骚扰绑架。
曝光辽宁省大连金石滩公安局恶行。2015年2月28日和3月2日，大连金石滩公安局局长江中举指使刑警队队长李玉辉带领大约20名警察，先后两次去金石滩法轮功学员家骚扰并非法抄家。他们分成四组，同时去骚扰四家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一个女的敲门，自称是物业来检查工作，把门骗开后冲进去把真相光碟拿走，并四处搜查。一位刘姓学员昏死过去，警察见状怕承担责任，将其丈夫带走。其丈夫在公安局被非法关押了三个小时后放回家。另一名腾姓法轮功学员家是开商店的， 当时店里有很多顾客，警察冲进去把顾客撵出去，便开始抄家。顾客很气愤地说，你们共产党是什么东西，人家好好的你们就来抄家，对警察的举动很不满。
71岁走出七年冤狱，优秀女校长73岁再遭绑架。沈阳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女士，2015年2月7号在市场上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跟踪到家里，遭绑架抄家。目前李桂荣女士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李桂荣女士原沈阳市大东区合作街小学校长，修炼法轮大法后遇事为他人着想，她曾经把 5% 比例的涨工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把合作小学这个原来的乱摊子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受领导的器重和同事们的尊敬，曾被誉为区十佳优秀校长。2007年初，李桂荣曾被非法判刑七年，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到各种酷刑迫害。七年非法刑期满时，李桂荣被迫害得身体虚弱，头发斑白苍老，牙齿都掉光了。经过修炼法轮功，李桂荣身体很快恢复了正常，现再次被非法关押。
严正声明，本周23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唐海父老乡亲盼郑祥新回家。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农历新年期间也正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郑祥新却被无辜关押在保定监狱。在新年前后，不断有乡亲们打听郑祥新的消息，特别是年前，正是郑祥新家生意最忙的时候，来买东西的人看到郑祥新的妻子就问，祥新怎么还不放回来啊？有个买东西的人知道郑祥新在保定监狱被残害的事情后，气愤地说，这共产党真不是人，把人家一个好好的人给糟践成这个样子了，还关着不放，这样整好人，这共产党迟早要完蛋了。大多数乡亲们同情地说，祥兴没有坑过人，没有害过人，还被抓了，判刑十年就够冤屈的了，到监狱还给打残废了，残废了还不让人回家，没有见过这么害吧人的。也有的听说郑祥兴被保定监狱残害的双目失明，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时难过的掉泪。有个来买东西的老太太说，多好的人呢，膀大腰圆的，去了就给整个残废了，他们真狠啊，一边说一边擦眼泪。街面上的乡邻常问郑祥兴的妻子，祥兴都这样了还不放回来，他们是惦记着要害死吧。多数乡亲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媒体宣传怎么说，看到祥兴练法轮功后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就知道练法轮功是做好人。还有一些人说，这么好的人关着不让回家，我们天天祷告保佑他平安回来。在祥兴家开的店门市附近，常年十来个退休老人坐着闲聊打发时光。去年腊月初，他们看到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来发真相挂历，老人们抢着要。有个老人拿着挂历，双手在胸前向法轮功学员核实的同时，突然高喊，法轮大法好。另一个老人也跟着喊，法轮大法好。这声音久久回荡在郑祥兴家电店门市附近。在郑祥兴被非法开庭时，曾经幕后操纵审判长的当时唐海县法院某领导，过年前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他家门口讲真相。虽然没有接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真相资料，但是也没有恶意构陷法轮功学员，让学员快走。郑祥兴被迫害后， 当初中共当局及打手们想通过迫害郑祥兴，使乡亲们不敢接触法轮功，结果却是郑祥兴家乡的乡亲们敢在大街上公开喊法轮大法好。
人心与因果，下面请听大陆来稿当法官的表哥退党了。表哥是我姨的儿子，是个法官，为人直爽风趣，敢仗义直言。以前见到我就说，法轮功练两个动作我看标准不标准。我说他，你又不练你怎么知道标准不标准。他就说，我看着人家练的动作好看，你要练的不好看就是不标准。我给他找来转法轮，他却说，我欣赏你们法轮功，叫我看书，嘿嘿。他话锋一转说，我没有时间。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开始，他给我打电话说，那功好就在家练，千万别出来，也不要去北京，上面给我们下的指令可是一个接一个。注意，这可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被刮着不死也得脱层皮。以后再见面，表哥私下里就问我，还练吗？你要能把共产党练完蛋，你就使劲练。我给他讲共产党的邪恶，他说，你别给我讲这个，共产党的邪恶我比你清楚，但是他掌着权，我只是个小法官，他说啥我心里再烦也得假装听着，不然我就得靠边站。我给他酒瓶，他看后说，写得真好，法轮功里有能人啊，共产党的本质都被你们揭露出来了，真不简单。我说，那你还不把那个党员退掉，没听说过退党保平安吗？他说，咋退？我要是找组织去退，上午退下午就得开我的批斗会，妹子你劝别人去。我说，不是叫你找中共的组织退，是叫你在心里退，我给你起个化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一登就是退党了。他说，这样退啊，咋不早说？说着就举起双手说，我自愿退出邪恶的中国共产党，相信法轮大法。还边说边问我，你看这样行吗？我姨身体不大好，一有病表哥就给我打电话，我一来他就说，妹子你别看我当了一辈子的法官了，可你姨一有病我就心慌，你一来我就像有了主心骨。到了表哥家，我就讲法轮功真相，讲着讲着我姨的精神也就缓过劲来。有一次我姨做心脏搭桥手术，因年龄太大，医生担心手术有风险，我就对我姨的家人说，没事儿，只要大家都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保证没事。手术前表哥要求所有在场的亲人都带上法轮功的护身符，大家在手术室门口边等边念，一会儿表哥说，我喊一二，大家同时念，这样威力大。我姨的手术出奇的顺利，医生做完手术出来告知表哥这一消息时，表哥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直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李老师。
湖北蕲春县大同镇李家村村长遭现实线报。2001年10月23日，湖北省鄂东南地区三位法轮功学员为讲清真相，来到蕲春县大同镇李家村发放救人的真相资料，被村长田国鹏恶意举报，县国保大队和当地镇派出所的恶警蜂拥而至，将这三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县看守所。当法轮功学员善意地向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不要迫害信仰真善人的修炼人时，他们非但不听，还动手扇法轮功学员耳光，而协党书记田祥生则辱骂法轮功学员，最终将一男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一年半，勒索3000元，另两位女法轮功学员则被非法拘留2个月，各勒索5000元。2007年某月，田国鹏去县城漕河购物，因道路颠簸，站立的他头部撞到了车顶，当时并没有异常感觉，可5天之后头部问题发作，经县医院诊断为脑积血，于是送到黄石中心医院开颅取血，可手术后不到1年，田国鹏因中风脑又积血再次开颅，后成为植物人6年之久，于2014年11月30日死亡。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爱国同心会成员被逮捕，民众额首称庆。明慧记者郑雨嫣台湾综合报道。所谓的爱国同心会，自2013年10月起经常在台北101大楼广场挥舞中共五星血旗，以扩音器大声咆哮，骚扰并暴力伤害法轮功学员，其后变本加厉，对执法警察和游客路人肆意辱骂，甚至暴力相向。2015年3月6号下午，爱国同心会成员又在101大楼前的广场上叫嚣闹事，其成员张秀叶、高淑梅、郁港生等三人被警方以现行犯逮捕带回侦办。侦讯后，依照刑法第140条及第135条，张秀叶、郁港生因辱骂公务人员、打警察、妨碍公务被移送台北地检署法办，高淑梅则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函送简易法庭裁罚。
网友纷纷赞大快人心。爱国同心会在101大楼前长期嚣张闹事，此次其成员被警方依现行犯上铐逮捕，消息被壹电视、年代新闻、民事新闻、中天新闻、三立新闻等多家台湾电视台做了及时报道，以及包括自由时报、联合报、中央社和苹果日报等多家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报道后，民众一面倒地拍手称庆。网络上一片叫好，网友纷纷按赞喊大快人心，闹事早就该抓了，支持执法，这才是正义，真善良跟正直回来了，打击坏人，保护善良人民，吴敬田分局长有气魄，依法行政，人民就会当你的后盾，信义分局的警察辛苦了，加油。有人表示要打电话送花篮去分局，表达支持与鼓励新任分局长和警察们的政治作为。
台湾民众表示，今天不站出来，明天会后悔。台北新任市长柯文哲2014年12月25号上任第一天，立即指示警察局信义分局长李德威，如果再有法轮功人被打伤上网的，我就把你换掉。李德威于2015年2月1号退休后，移缺至3月5号由原士林分局长吴敬田接任。于此期间，1月19号张秀叶在101大楼加重侮辱法轮功团体，还自曝身份说，我张秀叶是怎样讲的，我是共产党派出来的打手。张秀叶脚踹警察，一面叫嚣，我告诉你，信义分局长换十个也没用了，有用吗？不赶走都没有用。一位署名网络良心市民在一封信中指出，爱国同心会这个团体只让我看见了共产党的可怕，以及今天不站出来明天会后悔。1月31号台商沈博胜和来自不同地区约60位民众站出来，到101大楼声援法轮功及正义。这些民众包括社会人士及师范大学、成功高中、大安高工等校学生，也有远从台南前来支持的。当天爱国同心会不敢露面。
新任信义分局长施铁腕护公益获民心。2015年3月5日，吴敬田接任市警局信义区分局长职务当天下午，即亲自到101视察爱国同心会的嚣张乱象。隔天下午，爱国同心会成员开小货车，在禁止临停区域违规停车并卸货。警察劝阻不听，立即依法开单告发并拖掉车辆。过程中，张秀叶等人不服，与警方爆发冲突，并恶言辱骂，与用手肘攻击执勤女警的行为被警方以现行犯逮捕带回侦办。媒体报道此消息后，民众一片叫好，有人说感觉信义区有光芒了。有网友回呛张秀叶说，信义局长不用换十个，换一个就有用。台大 PTT 八卦版网友留言说，这新闻会让我整个周末都很开心，大快人心，这才叫做法治社会。
Thank you. 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读明慧编辑部出发点的感想。昨天看到2015年2月17日的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使我很震惊，震惊之余又引发了我的深思。对于被点名者，我相对来讲还比较熟悉，前些年打交道也比较多。记得去年明慧网曾经刊登过提醒他的大陆消息，对于他所讲的师父的哪篇经文是为他当年如何如何而写的，当年他也曾经给我们讲过此类内容，这个我作为当事人，这个消息我可以证实是属实的。同修这个善意的提醒是站在法上维护法的，也是出于对其本人的爱护和帮助。正如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中所讲，把法放在心中，指导自己的言行，被点名者欠缺的就是这一点。修炼是用大法要求自己的言行，而不是以潜意识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人心，把自己在同修中间的名威望放在第一位，看得高于一切。那是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所讲的，口善心魔惑众乱法。可以说被点名者就是被学员们慢慢捧杀的，虽然现在还没有最后定局，我们现在不是简简单单如同邪党批判谁一样，那也是邪党的党文化，明哲保身，洗清自己，开脱自己的做法，那不是修炼，等于我们自己没有修。我们应该以法为师，先辨清对错，然后向内找，找我们自己，我们错在何处。错了不可怕，修炼就是从错误中走过来的，错了就改。这是我写此文的出发点。我当时的错误就是当年学人而不学法，没有以法为师，而是以人为师了，没有独立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没有修出自己在法上的独立见解。我悟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内心深处有没有把师父真的当作师父，这是敬师敬法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讲，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有些学员，包括一些特别有名的学员，内心深处不一定把师父当作师父，当自我膨胀的心起来的时候，就是极度危险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而是认为自己如何如何的了不起，甚至是潜意识中认为超过师父了，就已经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了，就已经陷进自心生魔，被魔所骗了。不敬师敬法，就是宇宙间最坏的人，旧势力都要把这样似的弄下去，一步一步毁掉，让师父最后无法要他。再回过头看我们自己，试想一下，如果明慧编辑部不发这个通知，某个有名的学员要我们配合他如何如何，我们是不是如同以前一样把他看得很高，非常积极地配合他呢？非是被点名者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修炼了十几年，我们修了什么？在祸乱面前，我们充当了什么角色？如果参与卷入祸乱大法，祸乱修炼人的行为中而不自知，那不是充当了负面角色吗？那不就站到大法的对立面去了吗？我们修了什么？在祸乱面前辨别不清。如果能够从这个教训中清醒过来，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法，对于修炼的内涵有更进一步的体悟，那么这件事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不要怕刺痛， 不要怕丢脸，不要绕开关键问题。关键时候的表现才是真正学法学到什么程度，理解法理解到多深的检验。大浪淘沙，经过火焰的可能是金子，也可能是沙石。学法真修才会变成金子，否则迟早会被淘出去的。仅为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小故事。如果你被抓，我一定让爸爸放了你。那是2007年5月的一天，我骑车在路上看到一个小伙子，好像大学生回家的样子。我下了车与他并行走着，交谈起来。小伙子，听说过法轮功吗？还没等我说完，小伙子就说，你怎么还练法轮功，不怕抓吗？我说，为什么不练？让人学好，按真善人做好人，有健康身体，怎么不好？法轮功不是上天安门自焚吗？不是反党吗？国家不让练，怎么还要练？我一听小伙子受中共欺骗毒害，就诚恳地说，小伙子，一看你就是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遇到事情自己应该用自己的大脑分析。你想过没有，天安门那里的警卫人员每天都背着灭火器执勤吗？为什么自焚发生不到两分钟火就被扑灭了？天安门广场那么大，按点火就被发现，打电话后接到电话的人立即前去，到达现场也得七八分钟。可是焦点访谈上说两三分钟火就被扑灭了。焦点访谈的自焚录像慢镜头中可清晰地看到，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两腿中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头发也还在头上，发迹清楚。根据医疗常识，重度烧伤病人最大的危险是细菌感染。电视上的记者既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就近距离采访烧伤者，不合常理，还有许多漏洞。2003年11月8日，新唐人电视台的纪录片《微火》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微火》解释了天安门自焚的诸多疑点，证实了该案是中共为栽赃陷害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为什么电视一报道，中国人就一面倒的完全相信，机械式的认同，而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合不合理？智慧的人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而不是麻木的人云亦云。那样的话，就好像吃别人嚼过的东西没味儿。你还年轻，要想有所成就，干一番事业，就要有思想，有头脑，做一个理智的智慧的人。我接着说，再说我们没有武器，没有权力，只是心底善良的一群练功人，拿什么与一个政府对抗？和反党连不起来，我们只是说明真相，无辜的抓人打人还不让人说话，这合理吗？政府说什么是什么，不让别人说话，那与秦始皇的独裁有什么两样？如果别人指出你的不足，就说是反逆，就打人抓人，这样的政府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吗？那不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干着为自己服务的勾当吗？说着说着，小伙子到家了，他告诉我说，阿姨，我爸爸就是公安局的，专门抓你们的，如果您哪一天被抓了，我一定让我爸爸放了你。 我笑了，我说，谢谢你，我不会被抓的。你有机会一定多看一看真相资料，你会明白我们的。他说，一定的。我为这个孩子高兴，他的善念出来了，会自己思考问题了。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用多种形式讲真相多救人的体会。大法弟子讲真相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我悟道，采取多种形式讲清真相，才能救度更多的人。一、震慑邪恶的真相标语。真相标语语句简练，直观性强，一目了然。我和同修结伴，每周晚上固定时间出去贴不干胶，少则四五十张，多则八九十张，楼道里大街小巷能利用的平时都贴上。标语内容都是从明慧网下载的，有关大法好的、三退的、劝善的、善恶有报的、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各类内容穿插张贴。有一段时间，邪党政府为了所谓的保全运，安排人包片儿包楼，与责任效益挂钩，发现有法轮功的内容就撕。针对此情况，我们增加了以下标语内容：红传大法真相得福报，撕毁大法真相遭恶报，天要灭共匪，天意不可违，信仰无罪，迫害有罪，至诚不干胶。真的管用了，发现至今有几处还在贴着呢。二、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机会讲真相。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机会讲真相，如利用出去购物时讲真相，利用坐车出门办事的机会讲真相，利用常人的生日聚会办喜事亲友相聚的机会讲真相，对上门服务的人讲真相，如废品收购、搞卫生的等。一般情况下，干完了活把真相告诉他们，递给神韵小册子或者刮历什么的，他们都能接受。三、重视向亲人讲真相。亲人大多是有缘人，迫害形势最严峻时，大弟弟开着车把我的大法书送到农村保护起来，小弟弟和弟媳把母亲的大法书送到亲友家保护，三妹妹欣然接受，把大法的书放在她家保护，她用砖垒起来，把大法书放在中间，再垒起来，从外面看就是个砖垛，就这样完好无损的把大法书保护下来了。亲人明白真相后还帮我们发资料，去农村发酒瓶传单，二妹妹帮着发，去三妹家乡发资料，三妹妹帮着发，去五妹家乡发资料时，五妹妹帮着发，在室内老妹妹帮着发。在这场迫害中，弟弟妹妹表现得很好，积了福分，摆放了自己的位置。为了让亲人们明白更多的真相，前几年我给他们每个人买了个 MP3，里面装上酒瓶、解体党文化、大法弟子的歌曲、大法真相资料、神川文化等内容，让他们多听多了解真相。四、发神韵光盘、真相年历、翻墙软件。讲真相的事倒是没少做，可我一直以来就不敢站在街头向陌生人讲，我缺课呀。2012年春，我下决心突破，走出去，主要是面对面发神韵光盘。去年10月中旬，真相年历就来了，我时常下午出去到大街上发，或到商场门口去发，2个小时就发出四五十份挂历或台历， 发年历救众生是个实惠的项目，真相内容丰富，世人也觉得实用，乐意接受，没有丢弃的。望明慧今年在真相内容上越做越好。翻墙软件信息储存量大，也是值得做的。有电脑的人家估计能有50%左右，基本上是中青年。如果这些人明白真相，会带动老人和孩子。五，给特定人群邮寄真相资料。给公检法司及政府官员、教师、律师邮寄适合他们工作特点的真相资料，每星期都发2-3次信。有时把真相信封好后，让同修捎去，直接放在政府机关的收发室各单位信箱里。这样做数量多，速度快，收到率高。有一次我们得到一本辽宁省各市县监狱管理局和监狱的地址邮政编码，就从明慧网下载适合监狱工作人员的真相单张，邮寄给相关人员。六，用真相币救人速度快，范围广。在钱币上写真相短句是师父肯定的救人方式，我们这里的同修都很重视这个项目。有一位同修做生意，他把收到的钱80%的挑选出来，我们打上真相标语，同修人人花真相币，家中常人也花这个钱，用这种形式讲真相，速度快，范围广，很多常人也愿花这个钱了。他们说花这个钱有好运，做生意的愿意要，花这个钱买卖兴隆。